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过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昨天就跟大家预报过了齁，天气有变化咯。这样昨天呢白天的温度还是非常的热，温度都高达30度以上。不过今天大家起床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丝的凉意气温呢明显的有下降啊。今天呢随着微弱若锋面接近，各地的气温呢会略微下降啊，天气转太稳定啊。其实昨天呢就是有下雨的情况啊，也跟大家报告过，出门呢要把伞具雨具带好。那今天北部跟东北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中南部则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呢各地的山区还有降雨的机会啊。那这个接下来呢有周休二日，对不对？大家一定很关心接下来周休二日的天气哦。不过呢可能大家呢要稍微小小的失望，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有锋面逐渐接近，降雨的范围也会再扩大。到了礼拜六呢锋面正式通过呢，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全台降雨的几率会明显的提高，北部跟东半部呢转为比较阴雨的天气哦。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北部的高温是24到27度，中南部是28到31度，所以南北的温差呢还算蛮大的哦。如果你要在北部活动的话，可能就是要担心下雨的问题哦。不过到中南部的话呢，可能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你要担心的是防晒跟补充水分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南北有差哦，大家如果要规划活动的话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哦。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涨了115点，涨幅是 0.24%， 收在 48,578.72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6%， 上涨的是18.33点，来到 7,041.2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有 0.36%， 涨了 86.69 点，收在 24,102.7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了 0.97%， 上涨了 90.06 点，收在9,329.35 点。在市场的部分呢依然延续着美国跟伊朗这个要谈判的这个比较乐观的气氛之下呢，所以呢表现相对来讲就不错。而且呢S&PY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持续在创新高哦。所以啊整个市场的气氛算是比较偏温和齁，有转趋乐观的情况齁。那至于刚刚讲的科技类股的表现的话呢，五大科技类股Meta 脸书还有微软呢则是上涨的，亚马逊也是上涨，不过苹果跟Alphabet 则是呈现下跌的齁。那刚刚有讲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普遍都是收红的，像这个 AMD 呢超微就涨了 7.8% 哦。不过辉达是下跌了 0.26% 哦。应用材料呢也是下跌了 1.11%， 而且呢 在台股的 ADR 的部分啊，昨天开法说的台积电啊，这个公布的数据都非常的亮眼，对于前景的展望呢也是非常的乐观哈。待会再跟大家讲细的。但是昨天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这是大跌了 3.13% 了、这个遇到这么好的利多不涨哈，难免就会让大家有点担心了啊。那日月光呢，跟联电哦，在国挂牌的 ADR 都是上涨，尤其联电昨天在台股呢是一路涨停哦。那在昨天的 ADR 也是大涨了 6.73% 哦，所以唯独台积电昨天的股价呢是相对比较弱势了哈。那到底这个是不是就是姐夫所说的之前呢大家都已经反映过了哈，所以呢出现了所谓的利多不涨哈，甚至就是利多出尽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的财报啦或者展望有什么疑虑，不是哈，而是涨多了哈。我们常讲嘛，涨多了就是最大的利空啊。其实不只是台积电啊，最近呢像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厂艾斯摩尔呢，在这个礼拜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公布财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亮眼哈，显示出这个人工智慧 AI 的晶片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强劲，但是他们的股价也同步都是走弱哈，这两大的半导体的龙头公司呢都出现了利多不涨的情况啊，可能就是刚刚讲到资金呢有获利了结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哈。好，那这个只要它基本面没有变了哈，涨多的回档啊，我觉得都是健康的啊，只要不要出什么太大的意外的话，跌的差不多之后呢，应该还有机会回这个合理的价位了啊，大家呢稍安勿躁了哈。好，那另外呢，在这个美伊的冲突的部分哈，刚刚有提到了哈，整个市场的气氛呢还是认为说，美伊的协议是有机会达成的、哦、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我们每天在节目中都跟大家报告这个美伊战争的相关的进步了啊、哦。那现在的进度就是还在等啊，等这个谈判了、哦、那另外呢就是啊，在谈判的同时呢，美国之前啊，川普总统也宣布说，要针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呢进行所谓的这个攻击哈，这个来一艘我就打一艘了啊，讲得非常的坚决啊。那美国呢，这个国防部呢礼拜四的时候也表示说哈，他们对伊朗的港口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成功迫使了14艘的船只都是掉头的哈。他们说显示这个封锁行动呢有发挥了初步的效果哈。那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是说，这次的行动锁定的是伊朗港口跟海岸线，并非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你们的总统不是之前才说不准大家经过霍姆兹海峡，怎么国防部的说法似乎跟总统的说法还是有一点点出入就是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了因为霍姆兹海峡现在的紧张气氛呢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了原油的运输啦，所以这个油价呢居高不下哈，我们就来看一下油价的表现。的确哈，虽然美伊呢一直说要谈判啊，可是市场上面呢基本上呢不信谈判的人还蛮多的哈，所以昨天的油价持续上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4.7%，这涨幅也算是蛮高的，总共上涨了4.46美元，收在每桶99.39美元，看来呢又快要接近每桶100元的这个价位了。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上涨了3.7%，涨了3.4美元，收在每桶94.69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基本上油价呢还是因为担心供给还有运输的问题啊，短期之内呢你要大幅的下降，目前看起来啊并没有那么容易啦齁。那当然前一两个礼拜有出现比较大的回档，那是因为市场对于两边要谈判齁有一些乐观的期待，可是现在大家这个一时的激情过后呢，大家呢开始也在冷静思考这个问题哈，似乎大家对于美伊的谈判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或者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所以这个油价呢依然是维持在高档了。好，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再度突破100美元的关卡呢？这个可能性还算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呢。那看完了油价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行情的部分哈。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在战争的时候呢，黄金依然呢大家呢还是觉得它是避险的这个标的，虽然啦最近的情况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齁，但是你说金价呢是有出现大的波动齁，不过呢在波动之后呢依然是呈现比较盘整的走势齁，昨天的黄金价格呢变化并不大齁，黄金现货呢维持在每盎司 4785.57 美元，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0.3%， 报在4808.30 美元的这个价位齁。好，这个市场上依然呢还是觉得这个通膨的余力齁没有100%的解除之下呢，金价还是有点支撑就是了齁。好，那另外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兑换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21%， 来到 98.206 这个美元呢在这个走弱了几天之后呢又出现比较明显的回升的走势了齁，依然这个受到战争的影响齁，美元呢就是来来回回在测齁，那这个美元指数呢10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86 美元，那美元对这个日元的部分呢大概都是维持在这个158到159这样的一个价位齁，目前呢大概是来到 159.16 左右齁，日币呢有小幅的在贬值齁，那有没有可能会贬破160呢？这个日本的财务大臣在礼拜三的时候跟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会晤之后表示说，美日双方呢都同意针对汇率来加强沟通，意思说呢坦白说就是会控制这个汇价就是了。那目前看起来日本的央行对160块这个价位呢目前是守得还蛮稳的齁，守得蛮紧的齁，要贬破160不是说没有机会了齁，能贬破之后马上可能就拉回了齁，如果大家想换便宜一点的日元或许可以看一看了齁，这个在日元持续比较走弱的时候呢逢机齁这个分批换一些日元在手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呢也许这个最近呢是一个还蛮好的换日元的时机吧。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的爱 这座城市失去了你，输给欲望高涨的自己，不是你过分的感情。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当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跟公共卫生相关的新闻，给大家报告一下，提醒大家哦，就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昨天公布哦，台北市新增了一例麻疹境外移入确诊的个案哦，这是一名10多岁的外国籍的男性哦。 这个个案呢是3月29号入境，4月7号出现了发烧、喉咙痛等等症状哦。那4月11号开始呢，从脸部、手部扩散到全身，都发生红疹的情况哦。4月12号就医之后呢，经医师通报在4月14号由疾管署来确诊哦，是麻疹啊。这卫生局呢已经框列了164名的接触者，包括同住者、同学以及医疗接触者哦，将会持续健康监测到4月30号。那卫生局呢也提醒大家哦，出入公共场所时候呢，最好能够佩戴口罩了哦，并且呢尽量避免前往人潮拥挤的场所，以降低传播的风险了哈。因为麻疹的传染力呢极强哦，主要是透过空气、飞沫以及接触分泌物传播。从出诊前四天到出诊后四天都具有传染力哦。常见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咳嗽、流鼻水、结膜炎以及红疹哦。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要赶快去就医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嘛齁，台湾的小朋友呢，我们出生之后都会接打这个麻疹的疫苗齁。那目前呢，国内提供6岁以下幼童了两剂公费麻疹苗的这个措施呢，是大家如果家中有满12个月或满5岁尚未完成接种的幼童的话呢，可以赶快到疗院所去施打这个疫苗，来建立保护力，降低感染的风险齁。这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我们这几天呢一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气温变化的时候很容易齁遭受病毒的侵袭啦齁。要注意一下一些慢性疾病呢，还有这病毒的传染齁，要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齁。所以这个麻疹的公共卫生的新闻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回来关心国际的震惊消息哦。每天都要跟大家追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最新的状况哦。我们来整理一下哦，最新的状况有哪些呢？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的时候表示说，那是不是要延长跟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他仍然保留这个态度齁。他说呢，不确定是否需要延长齁，并且强调伊朗呢是有意要达成协议了。从战争打这个开打之后呢，川普一直都说人家非常有意愿来达成协议来谈齁。但是呢似乎对方呢都这个频频打脸川普就是了齁。那川普依然是强调双方的谈判进展非常的顺利齁。那是不是真的这么样呢？我们说过齁，等到真正能够坐下来谈，这个才算是大家比较能够确定真的有曙光出现了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跟战争相关的消息呢，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局势呢有最新的进展齁。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呢，礼拜四的时候证实了说，已经同意跟黎巴嫩达成十天的停火协议哈，希望借此呢为双方推动和平协议来创造空间啊。那这个停火协议是不是能够照这个以色列的总理所说的哈，真的维持十天都不打呢？我们就是静观其变齁。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也指出说，他跟黎巴嫩的总统跟以色列总统都对话过了齁。他说呢，双方呢都同意自美东时间16号的下午5点开始停火10天齁。他也表示说，他会邀请两国的领袖到白宫去会面齁。好，这个有一些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到白宫会面齁，经验都不太好了齁。包括之前泽连斯基被川普还有他们的这个高级官员齁这个训了一顿齁。还有之前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到美国去访问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还在他面前提到了珍珠港事件齁，让他这个 颇觉尴尬，而且事后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还 po 了一些照片哈、哦。显得这个高市早苗啊，有人认为是有些轻浮啦，但也说哎，这是活泼哈、啊，看法不一样。总之呢，被邀到白宫去会谈的这个领袖，可能要小心一点点了啊，不要这个事后呢，这个哎，变成了大家揶揄的对象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最新的战争的发展。那对于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希望。这个伊朗永远都不要发展核。那可是伊朗呢，只同意说超过20年之内我们不会发展核武啊，这似乎还是有落差了。不过川普依然是信心满满，说这个跟伊朗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了，他不能够允许伊朗来发展核武了齁。好，是不是伊朗真的会乖乖听话呢？我们就静观其变，拭目以待吧。好，这个是目前的最新的有关于中东局势的相关新闻。这个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局势啊。好，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产业的部分。黄仁勋这个辉达的执行长，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他这个说话了，这个所谓的一阵子也不过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哦。那他昨天呢接受 Podcast 访问的时候提到说呢，先进的封装产能不足啊，晶片短缺等等啊、哦、这供应链瓶颈呢预计两三年内一可化解。要两三年才能化解，也就是说这个需求如果持续的话，这些公司呢相关的产业啊、哦大概呢都还有两三年的红利可以赚了齁，这是我的解读了齁。但他也说了齁， AI 发展真正长期制约在能源，直言呢说不能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工业齁。那他这番谈话呢也意味着要发展 AI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供电的充足，还有电力基础建设呢必须要做好齁，这才是你在 AI 竞赛这个通道上面的最重要的获胜的关键啊。那后续对于重电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啊。也他这番谈话呢使得像台湾的一些重电类股哈，这个股价就开始有所表现了，好像大家又开始把目光转向这些股票了哈，比如说像大同啦、华城啦、亚力、中兴电等等哈，这个都是半导体电力相关的重电概念股啊。那是不是黄仁勋的话又可以点石成金呢？大家呢不妨呢注意一下这几个重电类代表的公司啊，刚刚讲的大同、华城、亚力跟中兴电，姐夫不再报名牌哦，只跟大家讲个关联性就是了啊。好，这个是黄仁勋先生的最新的谈话啊。那当然啦，讲到半导体就不能忘记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昨天呢台积电举办了法说会哈，全世界都在注目啊。我们就来看看昨天的台积电法说上面呢有哪些重点。当然法说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公布他们的财测哈。那台积电的法说会上面根据他们董事长魏哲嘉的说法，本季的财测呢预估呢是达到390亿美元到402亿美元之间啊、哦。那至于这个毛利率呢只是高达 65% 好 ,65.5% 到 67.5% 啊、哦。然后呢盈利率呢 6.5%, 56.5% 到 58.5%、啊。那台积电昨天公布的这些财测呢基本上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是意料外的好啦齁。所以当然啦，市场呢非常的兴奋啊，听到这个消息呢大家呢似乎呢也算是被激励到了吧，可以这么说了啊。好，那当然啦这个这一季的财报很重要，那未来的展望又是如何呢？根据昨天的法说会说到到2026年的展望呢本来啊、哦、他们是预估2026年呢全年的营收成长啊、哦、预期是 30% 接近啊、哦、那现在呢 上修为超过 30%、哦、所以都是比前预期要来得好啊。嗯，所以昨天的台积电法说应该是非常的振奋人心。那至于说资本支出的部分呢，今年维持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不变哦。那未来三年将会明显高于过去的三年哦。啊，这个当然就是整个基本面上面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哦。嗯，那除了这个财测之外呢，就是呢，也公布了上一季的相关的财报的数字啊、哦。那上一季的税后纯益呢是 5724.8 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每股的纯益呢是 22.08 元，这也是改写记录的新高哈、哦。那上一季的毛利率是 66.2%， 营益率是 58.1%、哦、这双呢都是飞跃了财测的高标，还有同步改写了历史的新纪录哈。所以刚刚一连串的这个新高新高哈，就表示说台积电的获利啊真的好到破表了哈。法人圈呢两个字形容就是惊艳哦。那估计呢这个第一季啊台积电平均一天就赚 63.6 亿元，每小时就进账 2.65 亿元哈。哇，这个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啊。啊，所以这个昨天的台积电呢、哦、虽然大家都能够预期说应该公布的消息不会太差，但没想到好的那么的夸张、哦、不能讲夸张了，好的令人兴奋吧，好这么说好了、哦。好，那除了这个数字好，大家呢也在法说上面问到一些问题哦，像刚刚不是有说吗，这个黄仁勋先生说未来 AI 的竞争的关键在电力哦，所以大家也很关心在能源问题上面呢台积电怎么因应哦。那台积电的说法是说会跟台电跟政府密切合作，预期那短期内不会影响到营运，短期内好，这个短期是多短呢又多长呢，并特别说明哈，但暂时不用担心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法说会上面也有问到说跟竞争对手的关系啊，尤其是英特尔哈，那他们的说法是说英特尔跟特斯拉都是客户，但晶圆代工扩厂没有捷径，就是说对手要去抢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齁、哦、台积电是一步一脚印打到现在的这个天下齁、哦、那他们的客户要做这个晶圆代工呢不可能一蹴即成，而且呢就跳级式打怪齁、哦、必须要非常的扎实的一步一步来啦，意思就是这样子齁、哦。好，那另外呢有谈到AI 封装的业务呢不把任何生意压在留在桌上齁，要持续性更大光照尺寸的封装齁。好，那也有人问到说他们的定价策略会不会调高价钱呢、啊、他说呢剧烈的调价路线齁、哦、核心仍然是客户是伙伴，这话说得漂亮齁、哦。好，这个总之呢台积电齁、哦、整个的法说呢昨天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齁，也的确交出一张非常这个漂亮的成绩单。那对于这个他们的先进的制程部分的话呢台积电呢有说到齁在这个先进的制程方面呢他们会持续来进行齁。那在台湾二奈米的制程呢在2025年第四季呢就以优异的良率呢来开始进入了量产，支应这个智慧手机还有高速运算以及 AI 运用的强劲需求啊。那目前呢二奈米的制程技术同时在新竹跟高雄的这个晶圆厂在量产啊、哦、这个基本上呢在先进制程上面呢台积电依然是领先的啊、哦。那至于在其他国家的这个最新的产能的部分的话呢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二厂、哦、采取三奈米在2027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啊、哦。那因应这个美国先进制程客户的需求呢会取得第二块土地哦。哦，也就是说呢美国的部分呢 台积电还要继续在扩厂就对了啊。那至于日本的熊本二也将会导入三奈米的制程，预计在2028年量产啊。啊，所以不管是在裁测部分跟未来的制程，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说法，昨天在法说上面呢，都有非常完整的揭露哈，也让大家呢等于是吃了一个定心丸。只不过哎，昨天这个台积电这个 ADR 哈挂牌的在美国啊，这个下跌的幅度蛮深。今天呢台股的表现呢也不是太理想啊，开盘之后呢就下跌，目前虽然指数有拉回，依然在平板下，而且台积电目前跌了35元来到2050元。那至于台股的状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分析哦。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金，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底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同学们，过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哦有没有在收到一个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你的社群媒体 LINE 啊等等的账号啊，收到这个消息，就是呢，有通知你说，你中的这个统一发票啊，这每两个月呢，单数月份的25号是很多人呢、这个小确幸的时刻啊，就是呢，当天呢，对一对这个发票，如果有中奖的话呢，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哈，中奖当然很开心了啊，可是呢，最近呢，包括姐夫在内啊，还有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哈。都收到了这个就是电子邮件啊通知你说你中奖了哈，而且呢这个消费的地点似乎啊都是蛮知名的地点啊，而且可能都是你常常去消费的地方啊，比如说像什么中油啦，还有一些便利商店啦，或者量贩店啦、等等啦哈。姐夫就说过好几次啊，而且呢我看新闻啊还真的有这个名人啊，比如说这个民意代表呢，就受骗上当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你收到这个电子邮件上面通知你说，中奖的话呢，你一定要小心哦。其实这都可以做double check， 可以去做确认的相关的步骤哈。比如说，现在呢，大家很方便哦，你就可以用这个。载具的方式呢，你去消费的时候，如果商家也提供这个可以登录在载具的话，你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就登记在里面，所以你所有的消费过的发票呢都存在里面，你只要对一对，这个信件上面的消费是不是你的载具上面的消费，你就知道是不是骗你的。第二个，当然如果每个人都使用这个载具，如果你是拿一般的纸本的话呢，其实我相信你也有在收集这个统一发票，对，如果你想要兑奖的话，你只要把这个兑奖的这个发票呢拿出来对一对，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在这边消费啊哈。总之啊哈，这个可以去做再一步确认的方式有很多，千万就不要傻傻的哈，收到讯息之后呢马上就回复啊，甚至呢就点开了他要你这个填写资料的连结啊，这一填大概你的各自出去还不打紧哦，可能呢连你的钱也都这样一并的被转出去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呢你有收到这个你的发票中奖的讯息的话，千万先冷静哈，不要高兴，先冷静。然后去想想到底自己有没有这笔的消费就是了哈。所以这边我觉得姐夫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说你兑完的这个发票哈，如果是纸本的部分呢，暂时不要丢了哈，等到期限过后再丢。虽然这个可能会增加你的家中的垃圾量啊，这个，但是呢，这也可以当作我刚刚讲哈，反正这个领奖都有期限嘛，对，期限之后呢，这些发票也没用，就把它丢了哈。但在期限之前呢，如果你收到这个电子邮件说你中奖啊，至少拿出你的这个电子的这纸本的发票去对一下啊，你就知道到底呢，你有没有被骗。好，总之呢，就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刻意要这个来苛责这些被骗的受害者啊，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太急了哈，我不要讲太贪了，但太急了哈，看到中奖讯息呢，二话不说哈，就马上点进连结填写所有的资料哈，这个有时候这个小动作的疏忽呢，可能就会让自己的权益受损啊，所以请大家注意了哈，如果你有发现可疑的讯息或网站的话，可以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像平台的客户有这个0800的服务电话来才查证这个电话是0800-521-988 0800-521-988这些都可以当作是你查证的通道千万不要太冲动中奖固然高兴，可是被骗你绝对不会高兴的要确定有没有被骗呢，谨慎一点 总是好事就是啊。好，那投资股票呢，基本上不会被骗啊，你只有涨跌这个赚钱赔钱的问题啊。所以看到股市涨你当然也很开心啊，只是今天呢，让大家可能稍稍的要失望一点点啊。目前呢台股跌了293点来到36878点左右啊。可是呢昨天的台股呢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哦，中场呢大涨了409点来到37132点，登上了37000点的大关哦。这个礼拜呢连续登上36000、37000的个关卡哦，的确让台股这个走路有风啊，也是写下了好多的惊奇的记录哦。那像昨天呢盘中最高来到37135点，收盘呢是收在37132点啊，几乎是收在快要最高点了哦。这个盘中跟收盘的指数都双双创下了新高，那贵买指数呢盘中来到了最高366.27点，收盘是365.96点，一样是双创新高的情况啊。那至于市值的部分呢，上市的市值是121.12兆元，上柜是9.8兆元哦，那使得上市上柜的市值呢加起来呢也突破了130兆元的这个关卡，来到131.01兆元。好，那当然在台股上攻的过程当中啊，从这个周一开始齁，就大家非常瞩目台积电的股价齁，在昨天开法说之前呢，非常的漂亮齁，收盘价是来到2085元，创下了新高，当然它的市值呢也来到了 54.06 兆元，也是历史新高的记录齁。所以全王台积电昨天呢表现非常的亮眼，那股王呢也不遑多让啊，它大涨了605点是信华啊，它收盘价是14480点，也是历史的高点价啊。那至于千金类股呢，昨天的千金类股首度来到44档齁，新增的双红、秦城还有 AESKY 三档千金股齁，这个随着股票市场呢指数一直在推高，千金呢也越来越多齁，越来越多诞生的千金齁。那这个股王呢甚至呢股价都超越了10000块啦齁，让这个市场呢真的是非常的嗨呀齁。那像这个昨天讲的嘛齁，这个信华盘中呢来到了最高14890点，差一点点就要挑战1.5万元的这个记录了齁。好，那另外呢像这个影威呢一天大涨了 8.33%， 来到5820元齁。那它的股价呢也将近快要万元了齁，今天呢也要挑战这个万元大关啊，这个股后了齁，股王已经超过10000了，后呢也要挑战10000元的关卡，那能不能股王股后都双双站上万元大关呢？这也是今天市场的很重要的关盘的重心就是了齁。好，那整个的千金股越来越多了齁，这个有没有机会变成50档呢？如果照这样子的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就是了齁。总之呢台股呢从这个月开始齁，尤其是清明过后啦齁，本来大家还担心会这个清明变盘齁，不过呢是有变的，变得更好了齁，让大家真的非常的惊喜就是了齁。好，那那这现在股票呢来到这个高点齁，也不能够都完全沉浸在这个欢乐的 party 气氛当中，大家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就是了齁。所以大家呢看到这个股价创高之后呢，就是把握一个原则，不要追高啊，逢黑再买进啊，这个可能比较安全一点点哈，也能够让你自己可以控制一下风险就是了。你看，涨了多天之后，今天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跌了哈。那当然还有这个3个小时的时间哈才会收盘，那今天是不是就会一直在平盘以下游走呢？还是有机会由黑翻红呢？这很难讲了哈。这个就像打球一样，球是圆的哈。股市呢，它也是个圆的啊。这到底会不会呢？演出逆转秀， 这个预定了哈，当然我们期待，可是呢，我们就看看哈，逢高的时候注哈，不要去追高，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哦。好，那这是昨天台股的表现哦，那台币的部分呢，哎，最近呢也是算相对比较强哦。昨天台币呢升值了9:04，来到31.556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啊，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升值的走势啊、哦，而且成交量呢，哎，这个大量增加到了36.98亿元，可见呢外资呢有很明显汇入的迹象齁，带动了台币的升值哦。那目前呢，诶，你看看 31.5 这个关卡呢有没有可能会升破呢？如果升破的话呢，就不排除会进一步测试31.4元的关卡，这是外营人士的分析啦齁。好，这个如果齁外资持续在买台股呢，我想齁是有机会的齁，这个让台币呢去升值的齁。那像昨天的台股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这个外资呢的确持续在买超啊，买超了440亿元。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买超了118.4亿元。投信呢、哦、则是蛮妙的齁，最近都在卖齁、哦、昨天是卖超了 27.4 元投信跟外资似乎在对坐齁、哦、变成是你丢我捡的戏码齁。合计三大法人呢是总共买超了531亿元齁、哦、这个金额呢比较起来呢跟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在卖居多的情况又有了不一样的走势，尤其是外资齁，最近加码台股的力道呢算很强齁，也非常的明显啦、啊。好，这个希望齁这些法人呢还有散户呢能够一起共创齁、哦、这个台股的风光时刻，那希望台股一样可以继续往上冲齁。我说过很多人开始预测可能40000点齁，这个日子也不远了齁，是不是真的会如愿呢？不妨拭目以待齁。在大家这个赚钱的过程中呢，如果齁你下的单齁没有成交，或者被人家下错单的话，应该是件蛮扫兴的事情齁。在这礼拜的节目中也提到的话，因为台新跟新光金的合并呢，使得他们旗下的元富证跟台新证券呢，在4月7号合并之后呢，这个出现了两度的电脑系统宕机的事件啊、哦、所以金管会也要求必须要在昨天啊、哦、要来申报完毕哦。那基本上呢，最后的统计齁，整体申报错账的笔数呢，台新证券统计是大概有9000笔齁、哦，那因为错账而产生的损失的金额呢，台新证券也会全额的来承担啊、哦。那今天有媒体说哈、哦，本来呢，市场都预估说，影响的金额只有1亿元啊、哦，可是呢，今天有某家财经媒体呢报道说，这个金额不止1亿啊、哦，是超过了10亿元以上齁、哦、这事情呢真的是蛮大条的啦齁。好，那这个事情当然了齁，刚有讲了齁，券商呢会负起责任来赔偿相关的损失，那能不能这个让系统呢恢复正常呢？至少这几天没有再传出相关的讯息了齁。不过姐夫在节目中讲过齁，只要是这种金融机构的合并齁，在系统更改的时候呢，几乎每一次都出事，我自己就碰过好几次齁。所以希望啊，未来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合并啊，或者是换系统啊，换老板啊齁，换东家的话，你要去改系统，一定要非常的仔细的去进行测试查核齁，要不然呢出了事齁，真的影响蛮大的齁。好，这些讯息呢，是跟台股有关就是了齁。那另外呢，我们再一个消息要、哦、跟大陆有关。大陆昨天公布了第一季的 GDP 的数字齁、哦、第一季的 GDP 呢年增率是 5%， 比市场预期的 4.8% 要来得高齁、哦、所以昨天的陆股表现也相对的不错，但这只是短暂的现象，还是有可能是 中国的经济回春的迹象了呢？这还需要时间来观察就是了哈。因为今年大陆官方设定的 GDP 年增率的目标是 4.5% 到 5%， 至少第一季是有达标哈。那至于未来的三季是不是能够如预期一样呢？那我们就得继续看下去了。好，以下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米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我爱到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一滴青春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一滴青春的蒸馏水，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走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在台湾中部的天空，有一个陪伴许多人长大的声音。民43年，正声台中台的前身中国农民广播电台在台中丰原播音，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农业频道，并在民国64年获得广播金钟奖，表彰电台对农业的专业贡献。随着社会变迁，扩大服务范畴，转型制作生活议题及社区发展节目，屡获金钟奖肯定。
乐活社区水刚刚睡呀、啊。
许多点的声音都在节目与听友的互动中留下深刻记忆。
我细汉就是拢住伫这附近，所以我拢甲阮家的人拢来这看歌戏啦。
早期的广播歌仔戏是听友们的娱乐重心，而扣人心弦的广播剧走过岁月长河，至今仍为听众勾勒出一幕幕充满想象的世界。除了空中的陪伴，正声台中台也持续与听友面对面互动。70多年来，每一场听友会、歌唱比赛与公益活动，都让广播听得到也看得见。一段声音记录一个时代，一座电台陪伴整个中台湾。这里就是
正声台中台，
正声走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